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正式将一对夫妇在加州一个社会服务办公室进行屠杀的事件作为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调查。联调局洛杉矶办公室助理主任鲍迪奇星期五说，出现了一些证据显示这是一次恐怖分子行动，包括这次屠杀事件是经过大量策划的。鲍迪奇不愿谈论具体证据，但是他表示其中包括在屠杀现场附近一个垃圾桶里找到的被砸碎的手机。他说嫌疑人和其他人之间有电话联系，这些电话可能会透露一些重要信息。鲍迪奇不愿确认媒体报道所称的涉案的人的这个妻子巴基斯坦人马利克在脸书上公布的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的一条信息，那条信息显然是在枪杀事件开始时上传的。联调局局长科米表示，没有迹象显示这对夫妇是恐怖分子小组或者是网络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这件案子中的一堆证据并不说明问题。德国议会投票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军事援助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此作为对法国在上个月巴黎袭击之后要求帮助的回应。柏林的议员们以445票赞成、146票反对通过了派遣旋风侦察机、一艘护卫舰、加油机和多达1200名军事人员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不过德国飞行员不会加入美英法俄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在巴黎11月13号发生恐袭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国际社会呼吁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声称对在法国发生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30多人丧生。尽管得到议会的批准，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政治解决方案仍是当务之急。他说，没有人，不管是美国人、我们还是俄罗斯人，希望这种部署持续很多年。他说，我敢说，如果我们在政治解决方案上有进展，当我们真正向前迈进，那么军事冲突的时间长短将是可以控制的。美国经济11月份新增21万1000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稳定在5%，这是7年半来的低水平。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建筑业、职业服务和医疗健保领域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采矿业和一些媒体公司则有所裁员。过去不到6年，美国增加了13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白宫经济顾问说，我们仍有工作要做。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目前仍然有790多万美国人失业，还有610多万想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得到半职工作，平均工资比去年上涨了2.3%。上个月就业情况增加的情况呢，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估的要强，给美国央行本月晚些时候提高利率呢提供了支持。美联储把在经济衰退期间把利率降低到历史低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四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他看到很多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恢复到不再需要这样的帮助。他还表示呢，经济需要净增大约10万个工作机会以容纳进入职场的新人，而一段时间以来新工作机会的增加速度比这个要快。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交火，导致9名平民丧生。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石油部长星期五在维也纳将决定是否将大幅削减石油产量，以提高已经跌至极低的石油价格。大多数市场分析人士预计，拥有12个成员国的这个全球石油卡特尔将维持现有的产量水平。在这个半年会议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产量最大的沙特对大幅削减产量的呼吁不予理会，以其保有其市场份额。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面临着大量石油过剩产量，使得油价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下跌超过60%。产量过剩问题不久将变得更加严重。西方针对伊朗的石油工业制裁明年预计将取消，德黑兰已经誓言将产量提高到制裁前的水平。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州为枪击事件遇难者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警方继续调查凶手的犯罪动机；美国议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诚意；中国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大规模攻击是中国的黑客所为，但否认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加紧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涉及国际足联腐败丑闻范围在扩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执法机构调查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一对夫妻在一个年终聚会上枪杀14个人可能有什么动机之际，圣贝纳诺迪居民聚会悼念死难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许多人参加了那里的烛光守夜，悼念死难者。在残障人社会服务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中，还有21人受伤。
我们或许迷惑不解，我们或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或许有点困惑，但我们不会陷入绝望。
警方展示了这对夫妇在跟警察进行枪战被打死之后，从他们的汽车里找出的弹药和枪支。警方表示，也从他们家中缴获了更多的武器和炸弹。年终聚会发生的枪击令圣贝纳迪诺居民震惊。枪击事件发生后，首批抵达现场的一位警察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It was unspeakable, the carnage that we were seeing.
当时看到的情况惨不忍睹，那么多的人受伤，不幸的是还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在场的人满脸惊恐，急于得到安全。
警方表示，枪击袭击是有计划的，但警方目前依然在了解计划是怎样付诸实施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涉及足球世界管理机构的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范围在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宣布以腐败指控对国际足联另外16名官员提起公诉，之后又对其他人发出了警告。司法部长林奇说
The betrayal of trust that is set forth here is truly outrageous.
此案所反映的背信弃义令人发指，被指控的腐败规模肆无忌惮，这个宣布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些依然躲在阴暗角落里想躲避现行调查的每个犯罪分子，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你们也绝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卷入国际足联丑闻的现任官员当中包括危地马拉足协主席布莱恩·吉梅内兹，他说我会面对现实，坦然应对，由我们提供合作和协助，从而使调查得出定论，这是最好的。假如需要证明某人无辜，就需要提供证据作证，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而没有躲着不见人的原因。非常感谢各位。从处境艰难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到五月首轮起诉当中遭逮捕的其他高层官员，美国誓言要挖出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这些人有些与今后的赛事活动有关。林奇说，
问题涉及的款项与已经举行的赛事有关，也与未来十年内计划举行的比赛有关，这与腐败阴谋代际相传特点是吻合的。
美国的打击行动已经给国际足联造成经济损失，与被控刑事犯罪活动有关的$1亿多已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被冻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上，有议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诚意，说一套做一套。国会两党议员都支持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航行和飞行活动。下面是未知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质疑。
习近平主席一再声明，中国不试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许多专家认为， 中国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人工岛上已经有了军用和民用设施。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邵建龙也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承诺中国不会把南中国海人工岛礁军事化，但是中国继续在这些岛上建造两用设施。他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诚意。邵建龙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岛上建设军事防护没有恶意，但行动胜过言辞。
夏伯特询问前来作证的政府官员，
其他亚洲国家对于习近平的说辞有什么反应？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展示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将这一地区军事化呢？
参加听证的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福克斯说，
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于南中国海发生的行动感到担忧，我们在努力确保这一地区达成共识，那就是这些前哨设施不会进一步军事化，这是我们的目标。
最近美国两架 B-52 轰炸机曾在中国声索主权的南中国海群岛的国际空域例行飞行，但是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以内。此前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驶入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两党都支持政府向中国发出强烈信息。民主党众议员拜拉说，美国从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
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国际法，有国际公约，而这是国际公共水域，每个人都认可。美国必须显示出它的领导地位，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合作，对中国说，你不能在这里造岛，因为这是国际公共水域。发出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邵建龙说，
我们越异口同声，就越能扭转局面。我认为我们应当警醒地统一口径，说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说，这种例行飞行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信息的合理方式。
我认为这是美国很正当合理的方式，来提醒南中国海地区的各国，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后果的。他们不能在别国的领土上声索主权，他们不可以恐吓邻国。必要的时候，美国会随时做出反应。我认为在那里飞行是表达立场的温和而强硬的方式。
中国一直表示，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做违反国际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事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雾霾肆虐造成严重的危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必须加大治理力度的时刻。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出了药方，要求煤电超低排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巴黎大谈环境问题。中国的官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以最大决心激发最高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与此同时，两名到福建调查环境污染问题的民间人士被当地警方以卖淫嫖娼罪名逮捕。苛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媒体观察的角度呢来介绍一下以上的话题。海涛，那么你来首先来谈一谈中国的雾霾严重，李克强总理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呢？
那么李克强总理呢，他是在最近一次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他要求啊，就是今后中国的煤电这个主要是电厂啊，或者是烧煤的这些企业，那么以后呢要严格的这减少这个排放，不仅是就是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减少排放，就是保持以前的排放不行，一般的减少也不行，超低标准来减少排放，这样讲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样让它超低排放，那它的工厂和企业的生产还如何能继续下去？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李克强 开出的药方。他为什么要开出药方呢？因为说明病很重了，就像前几天那个北京那个雾霾，你看多么严重，他那 pH 2.5 的那个数值，他已经达到了几百，甚至到了1000。
嗯哼。
那么我们相比之下，美国的一般的州，这个值是多少呢？是10到20。你可以比一下。
差很多了啊。
嗯。
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到巴黎去参加了这个巴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峰会。那么习近平呢，他在这个峰会上如何谈论的中国在环保问题上他怎么样应对呢？
你看这次在巴黎开的是关于气候，主要是气候变暖的这么一个会议，世界上很多这个重要国家大家都去开会了，习近平上面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话，其中他主要是提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大家全球只有一个地球，大家都应来保护，保护什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么他说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如何，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要求就是发展中国家你不能有这样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要求，这是习近平的话，就是我们发展中国家还有贫困问题，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先解决这个吃饱饭的问题，然后才能解决这个环境污染问题，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就现在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就是都是特别是雾霾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河流污染严重，这很多问题就在于当地都要发展经济，上各种的厂子，上各种用煤的厂子，上各种化工厂，这样的话就必然要造成污染。你如果一旦要减排放减污染的话，就势必要造成很多厂子要关停并转，那这样的话就对当地的经济是一大打击，所以当地经济呢都不愿意。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想这个治理污染，但是一直很难治理下去，或者治理不好，这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很多了，一个就是说你要经济发展的问题，另外一个还要环境这个保护的问题，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做一个平衡，是吧？
对
啊。那么中国的新华社呢，他发表了一个社评文章啊，评论员文章，他说呢，要用最大的决心和最高的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这个怎么理解呢？
你看这个新华社只是以评论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大概是星期四吧，
嗯哼，
一天前，他就说明这个中国政府非常这个看重这个问题，他主要也是谈环境污染问题，他是就这个习近平在巴黎这个峰会上讲话，他写了这篇文章，他也意识到中国这个问题是到了非常严重，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了。那么如何解决呢？我们要花最大决心，然后以最高的智慧来解决，但是你光有决心是不可能有最高的智慧的，光有最大的决心是不可能有最大的智慧的。问题你最大决心要不要有人监督，要不要有人这个媒体来大家都来监督你，如果媒体不监督你，你中国政府以往下了多少最大决心，上三峡你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力排众议把大家反对意见都压下去，结果你上了三峡，结果证明又是一个对环境污染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就像这种就是说你可以下最大决心，但是你的决心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你产生出来的智慧是不是最高智慧这也是一个问题。以前没有中国政府做的很多重大的有关环境问题的项目的决定都是最大决心最高智慧，结果怎么样呢？缺乏监督是一个很大问题。
对了，谈到了监督了，那么你觉得现在政府它本身它有一块它自己的这个决心问题，它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制度，是吧？当然了，光靠政府可能是不行的。那么中国的这些个 NGO 环保人士呢，他们在这个监督过程当中呢发挥了哪些个作用？目前他们的处境是如何的？
实际上在中国做这个，你只要是非政府组织做什么都很难。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做什么东西呢，如果涉及到政府这一块，他就认为你干扰了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你看，比方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财经，原来中央电视台做的好好的，做调查也不错，但是出了中央电视台以后，自己做了个环境保护一个片子，马上就，
按理说政府应该感谢他，
啊、
因为他毕竟他做自己出钱给做了一些个事情嘛，
结果反而受到了那个处理。一开始你忘了那个什么环保部长那个还挺高兴的称赞他，结果过两天环保部长也出了问题了。 罪名就是你随便支持这个柴进，就像 NG 像非政府组织他们更困难，比方说今天这两个、
uh-huh.
两个南方从天津去的两个环保人士跑到福建宁德，就是习近平曾经在那当过书记的那个福建宁德的那个在调查那个当地那个镍生产生产镍的那种工厂造成污染、
uh-huh.
结果当地呢认为这小子是一个这个敏感分子，所以以前就处理过他，结果他一来就当局就注意上他，结果他们两个记者两个就是民间调查人士一男一女坐到一个旅馆里，警方马上冲进去把他们两个抓出来，你们卖淫嫖娼，说明
这两个人他们本身是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同事关系，
同事关系 啊但是中国的就是说你首先证明人家两个有没有发生关系，两个人住在一起就一定要发生关系，而且两个人发生关系一定是卖淫嫖娼，这等等都后了。当然现在最新发生消息就是说因为各方的压力，财新马上报道这个，财新胡舒立因为和王岐山关系不错，财新马上就报道这个，现在据说是宁德的警方已经把他们放了，这就是说明你一开始抓他到底是不是卖淫嫖娼，对吧？你如果是卖淫嫖娼你就应该给各界一个理由，那好多媒体就打电话问宁德警方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抓的，然后大家支支吾啊，我们不知道啊，是怎么怎么地，就进着就推。
嗯，可见现在目前的这个 NGO 的这个人士呢，在中国这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好了，谢谢海涛为我们做的有关的介绍。
好，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否认这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官媒称这一事件是本周中美高层网络安全对话的几个话题之一。下面是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一消息是新华社报道本周会谈时顺便提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供更多有关黑客的细节，也没有说他们是否被逮捕了。这篇报道说，通过调查，这一事件证实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美方之前怀疑的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据《华盛顿邮报》本周的一篇报道，中国表示，就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不久，一批与此事件有关的黑客已经被逮捕了。报道还说，被逮捕的黑客身份还不明确，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黑客袭击，导致近2200万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求职者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大规模失窃。这些敏感内容包括当局对员工的安全审查信息。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通过安全审查的人员的人事资料被用于犯罪目的。针对《华盛顿邮报》的有关中国逮捕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黑客被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咨询集团 RGA 的创始人鲍勃·弗诺说，声称袭击是犯罪分子所为，对中国来说很方便，但最终人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谁指使了这些袭击。不过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在意美国的关注。正是黑客是中国人，这是一次向美国显示中国努力处理这一问题的尝试，让美国明白谁是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弗诺说，跟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黑客袭击对象包括军事和外交目标。弗诺说，还有一类黑客袭击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的黑客袭击是政府试图更好地了解并且加以预防的。在本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中美双方代表同意加强沟通，打击网络犯罪和其他恶意网络行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也同意在明年春天共同举行桌面推演，这种演练包含一些场景，帮助双方了解如何回应袭击。中美两国还同意明年六月在北京举行新一轮会谈。中国公安部说，协议将对联合国加强网络安全带来重要影响。 周三发布的会议声明也指出，中美双方将继续坦诚交换意见，有建设性的处理争端，以建立更多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在声明中，双方政府都提到，会议讨论了具体案件的调查进展，但没有给出细节。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两国司法当局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网络安全的高级别对话之后，中国方面高度评价这次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不过美国的观察人士对于这次对话的成果则没有那么乐观。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首次美中打击网络犯罪以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12月2日在华盛顿结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中方主持对话的官员、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的话说，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甚至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认真落实对话后续行动，把网络安全合作进一步打造成中美关系新亮点。不过，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美中两国在最近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我看不出来他们获得了多大的成果，言辞上很悦目，好像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位前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说，鉴于中国政府在网络进攻能力方面做出了如此大的投资来针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而且这里牵涉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不认为双方解决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于新华社所说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所遭受的网络袭击并不是政府支持的行为，而是犯罪分子的所为这种说法，利伯曼说，尽管他现在没有担任公职，不掌握有关的情报信息，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政府行为。
But my impression has been...
我的印象是，的确是中国政府，尤其是解放军，在协调对美国发起的很多网络袭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袭击都是为了商业上的好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专家欧汉龙认为，究竟是谁袭击了美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最终会有定论。
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与我们合作，在他境内对黑客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而不只是一个案子对眼下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系统性的。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来真的，以往他们没有，也许他们现在是认真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最近被告知自己的信息也被暴露的欧汉龙认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遭到袭击，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美方，因为他使自己的档案易于受到袭击。他说，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在网络领域进行的商业盗窃行为。他认为，美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从事商业盗窃行为的中国公司的制裁，并使中国政府对此更加负责。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发展稍微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只是第一步。美国之音丽亚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加紧了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使用的手段比以前更为先进复杂。不过监视行动究竟是政府行为还是黑客个人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街头民主抗议一年后，香港成了多重而复杂的网络袭击目标。香港网络安全监督机构香港电脑保安事务协调中心说，自去年以来，黑客袭击增加了38%。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唐宁思说，这些黑客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是谁，目前并不清楚。
在香港这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中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有可能跟政府有关，但这同样可能是中国的黑客团体在网络空间展示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自己心血来潮干的。
自从去年8月以来，香港发生了超过1175次钓鱼式攻击，用户在点击电邮附件后，他们的数据和电脑受到侵蚀。不过，香港的网络袭击并不局限于钓鱼式攻击。西方安全专家说，黑客正在使用更为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 比如 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等云端硬盘来侵入民主活动人士的设备。黑客还利用白名单破坏某些网站的某些访客的数据。
What we do know is it's a pretty sophisticated attack that's taking place. I mean, they're using.
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是正在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复杂。他们使用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来安装恶意软件，并使用这些应用的云端服务掩饰他们的攻击行动。
Drive and Dropbox to mask what they're actually doing.
最近这一波网络袭击的受害者包括活动人士、大学教授、记者以及诸如火眼这类的西方安全公司。这些受害者表示，复杂的黑客技术正在被中国和俄罗斯广泛使用。汤姆·格伦迪是香港独立的非盈利新闻媒体《香港新闻自由》的创办人。他透露，在他的网站开始运转之前就受到了攻击。
But it was a DDoS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a surge of traffic that seemingly had a human.
那是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拒绝服务，发动攻击，流量激增，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一样。现在，我认为我们可能是香港最安全的网站。我们注意到其他的新闻媒体，比如《苹果日报》，遭遇过比我们那次恶毒的多的攻击。但是香港应该是大中华地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堡垒，所以我们很多媒体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对此非常担心。
据一些安全公司透露，自去年的雨伞运动之后，就是像这样的网络攻击使香港成为亚洲受到黑客照顾最多的地区。香港民主党说，他们过去一年遭到多次攻击，对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来说，被监视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总是感觉自己被监视了，甚至就在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也觉得有人监视我。当然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总是说我的生活经得起检验，我在香港一切都是靠自己。
这种态度对许多香港亲民主的活动人士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纪录。下面是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他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8月，
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解放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中国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国9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前三季度，306家上市中国的央企以及旗下子公司出现亏损的公司达到67家。如何扭亏为盈，是这些嫡系企业每年年底最重要的事情。在亏损企业中，钢铁、煤炭、航运等传统行业是业绩亏损的重灾区。以中国铝业为代表的少数企业选择转让变卖资产，而大部分企业依赖的是巨额的政府补贴。这份红包不是一般的大。数据显示，中国石油自2012年以来累计获得政府补贴342.24亿元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补贴王。东方航空以98.26亿元人民币补贴排列第二。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根据去年两会期间公布的数据，央企总营收占中国 GDP 总额的43.3%，而民企500强营收占比为17.9%。打个比方，中石油的营收额相当于河北一个省的 GDP 总额，而一汽和东风的总营收相当于青海、西藏、宁夏、海南四省的 GDP 总额。这些日进斗金的央企如何又成了亏损大户，让人费解。中石油多次荣膺亚洲最赚钱公司的称号，去年一年多的净利润高达1071.73亿元，却经常抱怨业绩亏损，钱不够花。中石油在年报中称，公司的炼油业务连年亏损，原因是受原油价格上升及国内成品油价格未完全调整到位影响。换句话说，亏损和公司经营无关，是国际油价太高了。在新浪网开设专栏的时评人马迪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企业整体经营上盈利，只是某项业务亏损，政府没有补贴的理由。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政策性暴利。人大教授周孝正认为，
那它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吧？像中石油是典型的，那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除了中石油这种坑取补贴的央企，还有一大批高负债、低效益的僵尸企业嗷嗷待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忠立对中国媒体指出，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水泥等重资产行业，连年亏损且面临库存重压， 维持其正常运行需要很大的现金流。他还谈到，这种企业虽然亏损，但是多数承载着当地的就业、税收等业务，一旦关停，对当地政府的冲击将非常大。然而，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曾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的经济学者毛于士，每年新增加的上千名准备就业的青年人靠民营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的胡祖六也在书中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国企实行现代化的。周孝正在谈到国企对地方民生的贡献时也谈到，
因为现在民企他负责的这个一多半的这个就业，这个国企他实际上他在他那儿就业的那些人并不多，国企的作用没那么大了，而且他是效率非常之低，他占有大批的这个我们叫做国有的资源，但是他创造的就业机会还有创造那些税收都跟他占的这个巨大的资源是不成比例的。
他认为关闭这些僵尸企业对中国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防务专家和观察人士说，面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将部署美国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于中国的反对，首尔对这项议题依然高度敏感。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2号在国会山就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导弹威胁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反导力量召开一场讨论会。联盟主席里奇·艾里森介绍了他最近出访东亚多个国家及当地美军基地的情况，并预言韩国会在未来三年中部署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艾里森对美国之音说，面对来自朝鲜日益严重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别无选择，只能提高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Currently, both US and Korean,
目前美国和韩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不足，以保护在韩国的所有关键设施，他们没有足够的导弹，也不具备足够强的防御系统。
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刚刚退役的空军少将、前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肯尼斯·托尔多夫说，中国反对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居心叵测。
中国称部署这套防御系统会破坏地区稳定，在我看来，中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中国肯定跟我们一样都认为，从国家的立场看，导弹防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多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但因为北京的反对，首尔一直声称韩美两国政府并未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报复土耳其正使越来越多的两国普通民众深受影响。有学者批评许多报复措施凸显普京治理下的当今俄罗斯的小人政治文化。中国虽然没有同俄罗斯交恶，但也时常受到这种文化的干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几天流传着一封已经有数千人签名的请愿信，呼吁俄罗斯当局不要迫害普通的土耳其人，保留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机会，不应故意刁难，也不要妨碍他们获得俄罗斯的长期居住或是短期居留签证。这次请愿活动 由与土耳其人结婚的一批俄罗斯妇女发起。请愿信说，他们的家庭都在俄罗斯，但是他们担心克里姆林宫的制裁可能导致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关闭，或是俄罗斯企业不敢再继续雇佣土耳其员工，他们的土耳其人丈夫也将因此丧失工作，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这些俄罗斯妇女还请求不要让制裁影响到子女，并停止官方宣传机器针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宣传。土耳其现在已经取代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官方宣传中的头号攻击对象。在一家俄罗斯广播电台与听众的互动节目中，一名莫斯科妇女打来电话说，她目前上小学的3年级的女儿因为父亲是土耳其人，最近几天常受人欺负，而她本人也因为丈夫是土耳其人更受到同事和熟人的白眼。他的那名嫁给土耳其人的女友也拥有相似的经历。莫斯科幼儿园的老师已经要求这位女友不要再把小孩送到幼儿园。虽然俄罗斯宣布从明年起取消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入境的待遇，但是大批土耳其人现在已经无法入境俄罗斯。一名土耳其女大学教授对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表示，她受邀将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演讲，但在莫斯科机场被禁止入境，10多个小时之后遭到遣返。当天有数十名土耳其人与她有相同的遭遇，他们当中有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建筑工人，更有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在当地购房持有俄罗斯绿卡的土耳其人也被禁止入境。许多在土耳其定居的俄罗斯妇女也同样担心，如果他们如同往年那样在新年长假期间回俄罗斯探亲，他们的土耳其丈夫可能会因此也被禁止入境。俄罗斯商务咨询报说，在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手持自动步枪的俄罗斯警察以打击经济犯罪为由突袭了当地的一家土耳其与俄罗斯合资的地毯工厂，造成工厂停工。虽然教育部长利瓦诺夫说要保护土耳其留学生的安全，并不会限制他们的自由，但是南部的沃罗涅日、罗斯托夫等地，当地大学已强迫在那里的土耳其大学生回国。警察还以搜查毒品为由突袭了罗斯托夫市的外国大学生宿舍，27名土耳其留学生一度遭到扣留。10多名参加俄罗斯南部一个商业展览会的土耳其工商界人士最近被当地的移民部门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在入境报表上填写来俄罗斯的目的是旅游，与实际的目的不符。莫斯科时报透露，俄罗斯警察按照登记的地址前往土耳其人的住处盘查，然后找出各种理由把他们遣返。许多土耳其人因为害怕俄罗斯目前的气氛纷纷回国。报复土耳其也使俄罗斯民众遭受打击。阿尔法银行的分析认为，禁止土耳其农产品进口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将因此增加1.5%到2%。虽然制裁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但俄罗斯的一些大型零售超市目前已经遇到水果和蔬菜供应困难。文传电讯社报道，大批满载土耳其农产品的卡车被堵在边境不让入境。许多水果进口商虽然已经付款，但俄罗斯海关人员仍然要求把来自土耳其的货物全部卸下，逐项检查登记。经济部部长乌留卡耶夫说，土耳其的西红柿、柑橘、柠檬占据俄罗斯的主要市场。他承认，在制裁之后，这些水果可能暂时短缺。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和他周围的人都有一种自卑感，这种心理也就表现在如何对待周边邻国和西方，以及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上。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的执政权贵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别人把俄罗斯仍然看成是超级大国，继续当作一个帝国看待。他们觉得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受到了侮辱，被人小看，因此他们竭力希望对手能遭遇挫折。著名的阿拉伯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俄罗斯大学停止了与土耳其的文化交流，不让俄罗斯民众去土耳其疗养度假，甚至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中的俄罗斯与土耳其文化中心也被关闭。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今天俄罗斯官方的小人政治文化。目前为一些土耳其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位俄罗斯律师说，政府间的冲突、领袖之间的矛盾却让普通百姓受害，21世纪使用这种报复手段的确非常不文明。他说，当与塔吉克斯坦闹矛盾时，甚至连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清洁工也不放过，成为报复的对象。几年前，当与格鲁吉亚关系恶化时，大批在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人都遭到驱逐。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评论说，曾经被称为兄弟民族的乌克兰人现在被一些俄国人当成法西斯，而俄罗斯的一些高加索人也因为长相不同在街上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俄罗斯本国国民也成为这种政治文化的受害者。中国虽然没有与俄罗斯交恶，但同样受到这种文化的干扰。为了防备中国，中国的汽车工业排在欧美、日本、韩国之后最后一个被允许进入俄罗斯市场。当中国汽车工业今天忙于在俄罗斯投资建厂时，一些西方汽车公司因为经济危机正从俄罗斯撤离。中国过去同样很难在俄罗斯收购能源资本，而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查抄莫斯科大市场华商的货物，造成巨大损失，许多中国商贩都有在俄罗斯被刁难的经历。在克里姆林宫打压非政府组织的背景下，几个月前俄罗斯还曾经把在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兰包的中国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并曾经告上法院。分析人士说，类似孔子学院、土耳其人的遭遇等事件虽然不一定是克里姆林宫亲自下令，但通常是在政治风向被确定之后，俄罗斯官场上的文化促使各级官员主动发挥，经常把事情做得非常超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针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就一批将近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说，这是一个早就该做的事情。他也认为美国应尽快就协助台湾取得潜艇一事有所作为，这对加强台湾不受中国武力胁迫的能力极为重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彭博社近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即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导弹驱逐舰、两栖突击车和反坦克导弹系统等。目前担任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12月1号在该智库举行的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是一件美国政府早就该做的事，无论是台湾或美国选举都不应该成为阻碍。
我认为军售早应该做了，至于时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我们支持向前行进。无论是选举前或选举后，在台湾的选举前或美国的选举前，这都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拖了4年半。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少将杨大伟在会中以自己作为一名30年资深水手的经历，呼吁美国尽快就如何协助台湾取得潜舰采取作为，让台湾海军的年轻官兵能够在更安全而不是现有的70年老旧潜艇上服役。自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售台8艘潜艇之后，这个项目10多年来没有进展。 杨大伟说，台湾对于取得潜艇仍然维持军购和国造两种可行选项，希望美国积极协助台湾寻获潜艇，因为潜艇对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美方也非常这个支持我们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刚才我也引用了哈里斯将军在去年12月，他在国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首先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正式将一对夫妇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社会服务办公室进行屠杀的事件作为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调查。联调局洛杉矶办公室助理主任鲍迪奇星期五说，出现的一些证据显示这是一次恐怖分子行动，包括这次屠杀事件是经过大量策划的。鲍迪奇不愿谈论具体证据，但是他表示其中包括在屠杀现场附近一个垃圾桶里找到的被砸碎的手机。他说，嫌疑人和其他人之间有电话联系，这些电话可能会透露一些重要信息。鲍迪奇不愿确认媒体报道所称的涉案的妻子巴基斯坦人马利克在脸书上公布的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的一条信息，那条信息显然是在枪杀事件开始时上传的。德国议会投票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军事援助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此作为对法国上个月巴黎袭击之后要求帮助的回应。柏林的议员们以445票赞成、146票反对通过了派遣旋风侦察机、一艘护卫舰、加油机和多达1200名军事人员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不过德国飞行员不会加入美英法俄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美国经济11月份新增21万1000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稳定在5%，这是7年半来的低水平。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建筑业、职业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采矿业和一些媒体公司则有所裁员。过去不到6年里，美国增加了13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白宫经济顾问说，我们仍有工作要做。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目前仍然有790多万美国人失业，还有610多万想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得到半职工作，平均工资比去年上涨了2.3%。土耳其部队进入伊拉克，美国官员说，这似乎是与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部队进行训练演习。土耳其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土军部队在摩苏尔的拜西加地区进行常规训练演习，军队从距离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摩苏尔大约30公里的地方跨越边境。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次部署包括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这是新的土耳其部队取代特种部队的常规行动之一。特种部队之前在那个地区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石油部长星期五在维也纳决定是否将大幅削减石油产量，以提高已经跌至极低的石油价格。大多数市场分析人士预计，拥有12个成员国的这个全球石油卡特尔将维持现有产量水平。在这个半年会议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产量最大的沙特对大幅削减产量的呼吁不予理会，以其保有其市场份额。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面临着大量石油过剩产量，使得油价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下跌超过60%。产量过剩问题不久将变得更加严重。西方针对伊朗的石油工业制裁，明年呢预计就会取消。那么德黑兰已经誓言将产量提高到制裁前的水平。在西方制裁之前，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呢的第二大产出国，伊拉克也决心在明年增加石油供应。美国近来页岩石油产量大增，也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带来更大的压力，国际要求。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